世荣风尘仆仆的来到了武阳城，找到了王孙吴世宗下榻的白云山驿馆，对门上的人说，请向世宗郡王通报一声，就说我汪世荣从老王爷那里来，有要事求见。谁知门上的人却说，哎呦，汪大爷，瞧您急的，忙什么呢？郡王虽然名义上是在这儿住，可是十天八天呢，也难得见他一面呢。
哦，为什么呢？
嗨，汪大爷，您想啊，这广东可是花花世界，酒楼、花市、歌女、美人多着呢，那郡王顾得过来吗？汪世荣是从前方来的，那里的将士忍饥挨饿，浴血奋战，可是王爷的世孙却借着调兵的机会在这儿花天酒地，哎，这个仗要不败呀，那才算见鬼呢。这天晚上，汪世荣独自一个人在驿馆里吃了几杯闷酒，心神不宁地躺在床上，摆弄着手中的时刻不离的那柄玉箫。这柄玉箫啊，是他嫂子送给他的。当时他曾经对他嫂子发下了誓言，等到百年之后，俩人虽然死不能同穴，他也要把这柄玉箫一结为二，分埋在两座坟墓之中。可是那天夜里，一场冲天大火竟然使他全家都葬身火海了。如今20年过去了，自己孑然一身，四海飘零，虽然有这柄玉箫作伴，可是哪里是自己的归宿呢？汪世荣思前想后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索性翻身坐在床头上，把玉箫举起来，呜呜噎噎的吹起来了。正吹得起劲呢，忽然就听窗外有人说，哎呀，好曲子，世荣兄有何不快之事，吹的人满腹凄凉，欲听不忍，欲罢又不能啊。汪世荣一惊，急忙回身问道，谁？
我。
你？你是谁？
哈哈，汪兄，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呢？
随着话音，门轻轻一响，一个人秉烛而入，身着黄龙袍，头戴七梁冠，竟然是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。
啊啊，王爷！
哎，哈哈，汪兄，什么王爷不王爷的，今天夜里啊，你是汪先生，我是尚之信，愿以朋友之道相处。尚之信一边说，一边满脸含笑的在汪世荣对面坐下了。汪世荣惊疑不定，
哎呦，王爷，你深夜到此，莫非是有什么事儿？
哎嘿嘿，先生，我是久仰你的高才，只是家无梧桐树，难招凤凰来呀。眼下战局，想来汪兄你比我明白，我到此是想求教于先生。
哦，哎呀，王爷，晚生何敢当这求教二字啊。
哎，汪先生，我知道你是信不过我呀，这也难怪，只因这里的兵难带呀，我不得已以诈待人，落下一个坏名声，不能怪人家怀疑我呀，我心里也很苦闷呐。尚之信一边说着，一边从袖子里抽出了一卷纸来。汪先生，你瞧瞧这个。汪世荣疑惑不解地接过来，就着灯烛打开，刚一触目便惊呼一声，
啊，这是朝。
嘘，汪先生，这正是朝廷的旨意。
实不相瞒，三个月前我已经修表朝廷请求归降，这朱批谕旨是半个多月前才由傅红烈那儿转过来的。两个人一时半刻都不说话了，四目相对，都在揣摩对方的心思。汪世荣把诏书还给尚之信。王爷，如此说来，吴世宗已经被王爷您软禁在广东了，我汪某也只好听任王爷发落喽。
哎，哈哈，哪里哪里，你怎么与吴世宗这酒囊饭袋之徒相比呢？我若囚禁你，只是一句话的事儿，何必亲自来访呢？如今的形势你很清楚，耿精忠已经投降了朝廷，王辅臣呢拼命往西不肯东顾，孙延龄受制于傅红烈和我是毫无作为，这样的情势使我难以举步啊。我若支援湖南呢，孙延龄一定来抢广东的地盘，而吴三桂一边在湖南与朝廷打仗，一边又打我的算盘，天下的大事如此，盼先生教我。汪世荣听得怦然心动，这王爷既然已经降清，那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
哎，先生还是信不过我尚某啊。眼下康熙与吴三桂在越州已经打红了眼，成了两败俱伤之势，福建的耿精忠虽然不是真心降清，可他没有兵，不管他怎么想也是枉然，三处人马唯有我是未损丝毫啊。自古以来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，先生不知你有意吗？
汪世荣眼睛一跳，这尚之信素有凶悍之名，自上五华山与吴三桂密谋之后，又被看作奸诈之徒，想不到他还留着这一手，真是雄才大略呀。难道自己一身的功名事业都要承在此人身上吗？想到这儿，汪世荣有点激动起来了，但是马上他就镇静下来了，不紧不慢地说，王爷说的也并不全对呀，眼下你虽无损伤，可你是单丝不成线，孤掌难鸣，西面受制于傅红烈、孙延龄，东面又受制于杰叔，岳阳大战一结束，要是吴三桂胜了，他会治你不元之罪，康熙胜了呢，会治你不臣之罪，到那个时候，王爷虽有雄师劲旅，又能如何自保呢？
汪先生请继续说下去。
假如你眼下不是这样毫无作为的等待观望，而是趁此朝廷与吴三桂双方不胜不败之际，与王辅臣携起手来，静待越州会战进到残局之时，你们俩同时行动，南北夹击。说到这儿，汪世荣双手一合，尚之信听到这儿是如梦初醒啊，连忙起身离席，拱手一揖，
先生真有你的，
尚某在此拜谢了，只是那马耀子王辅臣与我一向没什么往来，谁肯为我去说和呢？
这个王爷不必多礼，汪某愿当此重任。
好，谢汪先生。尚之信又是一躬到地，汪世荣却一摆手说，
慢，王爷，我去之后您也不要闲着，得想个办法
把傅红烈和孙延龄这两颗钉子拔掉。这样越州战事一有了眉目，你出兵的时候便没了后顾之忧。
嗯，汪先生这话虽然说的有理，可是这孙延龄滑头的很呐，傅红烈又软硬不吃，怎么才能把他们拔掉呢？
王爷，您只看到孙延龄和你争地盘，见他又怕朝廷又怕你，其实啊，他按兵不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那就是没有粮食。傅红烈缺的也是粮食，只要你用这个法宝引诱他们一下，保管他俩一齐上钩。傅红烈是我的结拜兄长，我替你写一封信留在这儿，你想办法让吴世宗去他们俩那儿跑上一趟，保证马到成功。我呢即刻启程，把马鹞子赶回东边来。咱们按下尚之信和汪世荣，再说说孙延龄。这孙延龄此时此刻的境遇呀，比汪世荣估计的还要严重的多。自打耿精忠失败之后，吴三桂根本就不理他，不但是连一两饷银都没有，粮食也不给，而且还就会一个劲儿的催他带兵北上，既不给他粮食又不给他粮饷，他这兵怎么个带法啊？算来算去，他只落了个空头临江王的封号。将士们因为粮饷不济，溜号的溜号，是逃跑的逃跑，哗变的事儿还时有发生。相持四年，不但北进不得，傅红烈的7000军马竟然大模大样的逼进了桂林。眼看着离桂林只有60里地了，此刻的桂林城已经是四面楚歌了。在万般无奈之下，孙延龄觉得厚着脸皮去求求妻子孔四珍，请皇上允许他反正归降。再说孔四珍，自打桂林兵变之后啊，他就搬到了城北边的白衣庵，领着戴良臣几个包衣奴才，在这个白衣庵的后院种了2亩菜园子，悠然自得的过着田园生活。他这个地方就好像是桂林城的一个世外桃源。此刻孙延龄单人独骑来到白衣庵的时候，已经是中午了。守门的一见是他来了，是既不敢通报又不敢不报，只好躲得远远的。孙延龄一边独自往里走，一边左顾右盼，但见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连一根杂草也没有，沿墙一带栽种的树木已经是郁郁葱葱了。孙延龄绕过正殿来到后院，正拿不定主意呢，就听孔四珍在院子里吩咐梅香把后窗户上的竹帘子放下，地里苍蝇多，飞进来闹得人连觉都睡不成。孙延龄听出这话里有话，此刻也顾不得多想，抢上前几步，一躬到地，陪着笑脸说：公主，我瞧你来了，这些日子忙，一直没空。哎呀，这乍一瞧，我还真不敢认了呢，公主比以前还越发精神了。孔四珍装没听见，他正在把箩筐里煮熟的长豆角一把一把的拎出来往绳子上搭呢，一边回头叫着：戴良臣，快去把井绳上的吊钩收拾一下，提水桶啊老是掉进井里，就是不知道操点心。孙延龄一看，只好厚着脸皮又叫了一声：公主。孔四珍还没理他，他一看没法子，只好厚着脸皮走上前来， 一边帮着孔四珍扯绳子，一边说：“公主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就说个话嘛。”孔四珍这才忽然失声一叫：“哎哟，这不是吴三桂大周家的临江王吗？哎哟，怎么今儿个得闲了，到民妇家有何贵干呢？”孙延龄知道他肯定有这番奚落，尴尬的一笑说：“哎呦，公主，您就别奚落我了，哪里是什么临江王啊，是延龄来给您请安了。”说着就给孔四珍作了个揖，绿荫深处传来了咯咯的笑声。孙延龄回头一看，却连个人影也不见了。孔四珍却柳眉倒竖，明眸圆睁，往前逼近了一步。“嗯，你不是临江王？嘿，那你怎么穿这身衣服？早先的辫子哪儿去了？嘿，这倒奇怪了，先前说是额驸，后来又说是王爷，如今又不是王爷了，莫不成要做皇上了？哎呀，你生的可真够快的呀。”“我哎呦，公主，你就别挖苦我了，是我打错了主意，没听你的话，如今肠子都悔断了，求公主带我想个法子吧。”孔四珍冷冷地瞟了他一眼，也没言声，坐在石墩子上，一边理着头发一边说：“嗨，我们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，我能有什么好法子呢？再说了，你如今是王爷，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嘛，怎么就又打错了主意，毁断了肠子呢？哼，你可怜巴巴的跑来跟我说这些个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”孙延龄把心一横，硬着头皮双膝一软就跪下了：“公主，眼下的境况十分艰难，前有深谷，后有恶狼，求你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进京在圣上跟前为我周旋周旋，延龄便永世不忘你的恩情啊。”说着说着，想起如今自身的处境，如狂浪孤舟，四顾茫茫，举目无亲，不由已是泪如泉涌。“公主，实不相瞒，我如今呐，是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啊。上知信十万精兵虎视眈眈，傅红烈近在咫尺，兵士们都不愿意打，粮饷都缺呀，将士们十挺已经去了四挺。”他双手掩面，尽量抑制着自己，可是泪水还是从指头缝里流出来了。孔思珍一见他这个样子，想起以前他们俩毕竟曾经是恩爱夫妻呀，不觉得心软了。“从前我是怎么劝你来着，你偏偏不听，叫人家挑唆的发了疯，非要做什么反叛王爷。这回子好了，王爷已经坐上了，你还来缠着我干什么呢？杀青侯那会儿，你怎么就不念我们夫妻情分了呢？”说到这儿也擦了把眼泪。孙延龄一听觉得有门了，急忙起身打了一躬，哆哆嗦嗦的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，捧给孔思珍：“回公主话，青猴实在不是我杀的呀，他一连杀了我四个千总，众人恼了，围着他乱刀把他砍伤了。我虽然走错了道，可天地良心，我一刻也没敢忘了公主啊，你瞧，这就是见证。”孔思珍默默接过这个纸包，打开了一看，原来里面包着的是一只金钗，这是他们俩结婚三个月之后自己赠给孙延龄的。没想到这冤家至今还好好的保存着， 想起孙延龄以前恩爱顺从，也不觉动了情肠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也不用这样，只怪我心肠太软，还要替你操这份闲心。只是你所犯的是谋反罪呀，即使我去求告太皇太后和皇上，也未必就能。公主，太皇太后待你就像亲女儿一样，你去求他老人家，他没有不答应的。只要公主你肯去，哎，就是朝廷不肯开恩，我死了也没有怨言。行了行了，也只好如此了。不过你不立点功劳，我在皇上跟前就很难说上话呀。他要是拿国法堵人，那太皇太后也是无可奈何的。那你说如今我能立点什么功呢？随我来。孔思珍一掀帘子进了里屋，孙延龄赶紧跟着进来。只见孔思珍来到神幔跟前，轻轻地摁动了一下机关，一尺多高的慈观音神像便缓缓地移开了，坐下是一个小小的石槽。孔思珍从里面拿出了一柄铁如意，递给孙延龄。喏，这是我和傅忠诚联络的信物，我走了之后啊，你就拿着这个先去和傅忠诚联络，先占个反正的地步，然后呢和傅大人商量一下，要是能合着劲儿打一下上知信，那往后的事儿就比较好办了。孙延龄急忙接过这柄铁如意，不由破涕为笑。哎呀，想不到公主您这儿还有这个物件啊。孔思珍白了他一眼，哼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，你别忘了我是朝廷的侍卫，如今呢并没罢官呢，那自然要替朝廷办事了。眼下你的军中最麻烦的就是没有粮饷，傅大人那儿呢也缺粮食。哎，对了，你为什么不向那个吴三桂派来的总督要呢？有了粮饷那就能打仗了，要是与上知信一开战，那就有了功劳了。要是能拿住那个吴世宗，我料想不但你的死罪可以免掉，说不定啊还能官复原职呢。孙延龄一听不由眉开眼笑啊，哎呀，公主可真有你的，多谢公主指教了，说来也真是天助我也，太巧了，昨天呢正好接到上知信的信，说吴世宗奉吴三桂之命要来广西巡视。好，这真是一个好机会，延龄你可要把握好啊，千万别再耍小聪明了，一定要小心应付，记住你可就这一次机会了。是，公主放心，延龄一定小心从事。